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新年平安！愿主赐福你们在新的一年的当中啊，在基督里面，生量都可以不断的长大，啊，生命越来越像基督。我也求主特别保守马牧师啊，跟马师母在台湾的行程，在师母父亲的安息礼拜的当中啊，他们可以亲自的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啊，愿神赐下他的安慰跟平安，也祝他们的旅途可以顺利的平安的来到你们的当中。圣经里面讲到安息，其实不是人离世了以后才安息哈，而是我们在信靠，在相信主耶稣成为我们救主的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神已经将他的安息赐给我们。安息啊，固然也包括休息哈，但是它是远远不是只是停止在我们停下手当中的工作，身体得以歇息。安息其实是神的一个主动的一个邀请，哎，他呼召他的子民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可以进到他的里面。并且享受他已经所完成的工作啊，特别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讲到神的创造之功。那我们活在新约这个时代，我们不但是进到神已经完成的创造的工作啊，我们还可以享受他的救赎的工作哈。所以安息是神赐给人的一个礼物哈。我稍微在这边举个例子啊，就是像你怎么样？哎，你如果长大了，对吧？去出去读大学了，偶尔回家一次哈，那个妈妈已经给你怎么样？已经烧了一桌的菜了，对不对？哎，所以你尽到怎么样？哎，你妈妈做完这个事情以后，她就坐下来，哎，有的时候她不见得都跟你一起吃，她有的时候就会看着你来吃饭。哎，所以当着他看你吃饭的时候，他的心里有一种满足，对不对？好，那其实你是怎么样？你是进到家里面，你是进到你妈妈的那个安息的里面。好，我稍微举个例子啊。所以这个安息是神赐给人的一种礼物，它是我们的身体得力，啊，更是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亲密的关系，并且能够享受他的同在。所以一个人如果在基督里面啊，已经得着安息的一个灵魂啊，其实是有了一种真实的依靠，有了生命当中有一种稳妥啊，并且他的生命当中也有一种满足。哎，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到的一个安息。那与安息相对的是什么呢？啊，其实安息相对的，我们也可以说是一种焦虑啊，一种不安，是一种没有安稳、没有满足的一种生命的一种状态。啊，今天其实我们活在现在这个时代的人，并不比古人辛劳哈，我们也不比这个古人疲惫，但是问题是我们不是说我们缺乏休息对吧？现代人就说好像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停下来啊，所以也有人说，在过去的这个20多年来啊，有人做一些研究对吧？为什么这个所谓的焦虑哈，anxiety 啊，这个焦虑的障碍在整个全球哈，都是明显的上升哈。他说是在一个物资非常的丰富，医疗非常的进步哈，信息更加发达的时代的里面，为什么人的内心啊，我们的不安啊，甚至我们失眠，我们忧郁，甚至我们精疲力竭，反而变得更加的普遍？睡不着，或者说睡得不好，甚至说我们的脑子停不下来哈，就成了许多人生活当中的一种常态。现代的人不是没有时间休息， 而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到一种安息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非常的简洁哈，然后他却指责我们的心来讲。我们看到法利赛人，他指责耶稣和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不可做的事，不可做的事啊，在原文当中就是有一个字叫 exousia，exousia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是权柄的意思。也就是说，耶稣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做了一个没有权柄，或者说一个不合法的事，啊，不符合律法的事。所以英文 NIV 可以翻译成说 not lawful。耶稣跟他的门徒在安息日按照旧约的律法，他们好像做了一个不符合律法的事情。所以这个字的本身就揭示了一个问题的核心，就在讲谁到底有权柄在安息日做什么，做这个还是做那个。所以法利赛人的一个反应其实跟现代人的焦虑的心态是非常的相似，他们在神所赐的律法的面前，其实他们还没有真正的明白上帝的律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律法到底是指向什么，他们也不懂。律法原来是指向神要赐给人的一个礼物，而他们把上帝的律法变成一种规则，然后重重的压在人的心上。而耶稣却回答，耶稣的回答不但显明了他是主哈，所以我们最后这一节讲到，最后一节说人子也是安息日的主。在原文当中，先耶稣说耶稣是主，同时也是安息日的主。他不但是主，他是赐给我们安息的这位主啊。所以既然今天因为我们要如果从法利赛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他提出一个权柄的问题，所以我们既然要讲安息日的主，我们就从三个方面啊，我们来看耶稣到底他怎么样是一位安息日的主。好，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讲。第一个，我们看到这位主他有权柄来解释律法啊，律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跟我们讲啊。第二个，我们要看到他用了大卫原来进到这个圣殿的当中吃这个橙色饼换下来的这个橙色饼的这样的一个典故，他跟我们讲什么？他其实讲到他有权柄来成全上帝的律法啊。等一下我们来解释什么叫成全上帝的律法。那最后一个，他自己来宣告说他是主，而且他是安息日的主哈。所以我们今天讲讲耶稣为什么他有权柄赐下安息的权柄。好，我们先来看耶稣作为安息日的主，他有权柄来解释神的律法哈。我们知道当摩西啊带领他的百姓哈啊到了西乃山以后，在旧约圣经里面神就将律法赐给他的百姓哈，所以大家很熟悉。在十诫的当中，前面四诫讲到神与人的关系，对吧？后面六个讲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所以在前面四个律法这个的里面，在出埃及的第二十章的第八节就讲说，你们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六日要劳碌做你们一切手当中工作啊。到了第七天，他说要向耶和华你神当守安息日，这一日你跟你的儿女仆婢啊这个牲畜哈，并你城里所居住的这样的客旅，无论何工啊，无论何工，他说都不可做，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便安息，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定为圣日。所以大家听好啊，在这个 摩西的律法里面哈，前面四个当中的一个讲到你们当守安息日。神的律法怎么讲？神的律法讲说，你们怎么样？你们在那一天，对吧？何工任无论什么工作，他说不可做啊。他说为什么呢？原因在哪里？原因他说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万物，对吧？第七天他就安息了，所以神就赐福那一天啊。所以他讲到，在创世纪里面，在人还没有犯罪之前，神已经设立了这样的一种安息。然后呢，在生命记里面23章的里面也讲到说，如果作为穷人哈，你进到邻舍家里的这个禾场的里面，对不对？他说你可以用手摘他的穗子哈，但是不可以用镰刀去割那个禾架啊。就讲到神的另外在旧约里面的一个律法，也就是说你今天到隔壁家邻家，对吧？别人家种了很多番茄，对不对？你可以在他如果番茄是一个田地的话，对吧？很大，然后你在旁边你可以摘一个番茄吃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拿个拖拉机，对不对？然后把他们家所有的全部收割，那不行的哈，那不行。所以你有没有看到上帝的律法？哎，他原来是这么写的哈，确实在安息日的，他说你不要做工，对不对？哎，他是你要休息，对吧？因为神造六天已经造好，然后第七天邀请你放下手当中的工作，进到他的干息，什么意思？就知道说他所有的一切已经完成了，所以要神跟人之间有一个关系啊，所以定为圣日，也就是说，人来到上帝的面，不是说什么都不做。像我们今天如果给你休息，对不对？你什么都不做，哎，请问你们会做什么？至少你们会弄手机，对不对 ？TikTok， 对不对？我反正不工作嘛，我想做什么就这样。所以你还是做很多，对吧？所以另外又讲到说，其实，在出埃及记里面，在安息日的时候，那时候神给他们玛拿，在第六天的时候叫他们收双倍的东西哈，然后呢，第七天就不要出去收了，哎，然后呢，第七天他说第六日的时候你们要烤的就烤，要煮的就煮，对不对？不要留到，要不然那些东西会坏掉，但是只有那一天你去煮它去烤它，到第二天还是不会坏啊。但是在讲什么？那也就是说，其实神叫我们真的安息的话，是进到他的安息的里面，对不对？叫我们不要做工作，重点是神要我们享受他所完成的。哎，但是没有说你那天一定要禁食，对不对？你一定不能吃饭哈，你吃饭你就这个触犯这个律法，没有这么讲。所以如果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在安息日真的，你看那门徒啊，布道完以后，他们这个那个教会弟兄姊妹也没有给他们吃 lunch 啊，对吧？就说你们布道完你们就走吧，对不对？所以他们真的没有东西吃啊，但是他们去摘那个禾场里面的那些麦子吃，然后耶稣说是可以的哈，所以那个不叫做工，那你吃饭嘛，对吧？吃饭你总会是把东西要放到这个嘴巴里嘛，是不是？好，所以耶稣特别在下面一个故事里面他要把一个人医好，对吧？在那个第三章的里面讲到一个人的手枯干了，然后他们也觉得说他不能把那个人医好哈，所以耶稣接下来他就说，问众人说，在安息日行善行恶，救命害命，到底哪一样可以呢？哎，他反问他们了，反问他们，也就是说安息日做好事做坏事，到底这个人 这个救命害命哪一个可以啊？当然他也跟他们讲，就是讲到说，这个人的身体有问题，他在安息日把他怎么样，重新把他医好，这样的一种善行，在神的眼里面是可以的啊，不是说，所以呢，在第五节他说耶稣就怒目周围看他们，然后这个忧愁他们的心刚硬啊，就对他对那个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出来手就复原了。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他跟我们讲，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不但来到我们的当中，他真实的让我们知道旧约的律法到底意味着什么啊，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意味着神把这样的律法赐给人，原来安息日赐给人是一种礼物，对不对啊？但是犹太人啊，就是因为他要咬文嚼字，那六日这个做这样的第七日不能做这个工，这个工到底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他们就试着要自己去解释了啊。所以犹太人当中有一本书叫 Mishnah 啊，米士拿，是拉比对犹太教对摩西律法的一个诠释哈，它分为六个部分，一共63卷，其中有一卷就是有关于所有安息日不能做的事情哈。那么在这一卷的里面有39条，就是在安息日不能做的哈，而且分为6类啊，有。跟食品生产有关系的，跟衣服制作有关系的，跟写作记录有关系的，跟建造跟破坏有关系的，点火跟熄火有关系的，等等等等，他们就把它定好。有一年我们去这个以色列去旅行，对吧？然后我们住到那个犹太人的那个旅馆啊，然后呢，我们一到他的电梯啊，他说这个叫。如果那天星期六，对不对？那天是安息日的话，他说这个电梯呢，因为安息日是不能点火的哈，所以就说你也不能按钮，按下电钮就是做工了，啊，那怎么办呢？那就是说你就一进去，他这个你比如说你这从1楼到30楼，对不对？我们这边就按下30就很简单嘛，对不对？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每一楼都停。啊，每一楼都停，所以呢，你要在那里停30下，懂我意思吗？啊，如果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放安息日啊。所以弟兄姊妹，听清楚了，耶稣在这个地方为什么指出犹太人的心硬哈？因为他把上帝的律法把它变成一种规则，变成一种规定啊。所以当一个规定来取代了一种关系的时候，人就失去了安息了，安息日就没有安息了，只能在守一个规则，对不对？你们有没有想到，特别比如说在家里面，对不对？在家里面以前我也是两个孩子，那我就很喜欢搞规则我最近有一位弟兄也跑过来，他家里也有2个 boy， 然后他说牧师啊，我很 frustrated。 我说为什么 frustrated？ 因为我跟我的 boy 讲，就是吃完东西这个东西要怎么样 clean， 对吧？要怎么样放到冰箱里，然后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们家的规则啊。然后我每次跟他讲，他们都不要听啊，或者做得不好啊，所以他。就是一直跟他说我要你这样子做，但是你做不到，然后呢常常为这个事情来吵架啊。那我说你有没有想到过好好跟他聊过吗？我说你真的是要在家里设一个规则，你觉得这个规则比较重要，还是你觉得你跟他的关系比较重要啊？你是爸爸，对不对啊？ 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他？他说我这样觉得对他人生有益处啊，将来他长大了，他到外面他可以独立啊，他可以 manage 他。我说都这样都很，但是我说你有没有跟他讲过？哎，你有没有跟他讲过你很爱他？然后你很讲过你这样子为他来设想，哎，或者你问他他为什么做不到？哎，他到底他在想什么？你有没有跟他讲？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耶稣他有权柄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来给我们解释律法。律法到底的意思在哪里？律法不是一个规则，律法其实是指向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问题了。哎，人为什么后来没有一个律法都做得非常的周到，对吧？哎，10条。做了9条都觉得自己不错了，但是总有一条你完全没有办法做到。所以律法是归根结底是讲到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已经出问题了。所以是耶稣他真正来到地上，他有权柄来解释律法啊，他指出律法不是一个规条。律法是指向神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啊，第二个我们来讲讲，耶稣他的权柄不是他，不但是他能够来到我们的当中跟我们讲到底律法是怎么一回事啊，更重要的，他是来跟我们讲，他来成全这样的一个律法，所以他有权柄来成全，所以耶稣为什么会用一个？当时，一个典故哈，讲到大卫的一个典故哈，就讲到说大卫与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时呢，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说他当亚比亚他做大祭司的时候，怎么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他说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哈。耶稣用这样的一个典故，但这个典故记载在撒母耳记上21章的里面。啊，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在撒母耳上21章里面是讲到这个亚西米勒做大祭司的时候哈。不过在这里耶稣讲亚比亚他，那是不是圣经不一样哈？在旧约跟新约有出入啊。其实大家如果好好去读的话。亚比亚他是亚西米勒的儿子，啊，因为这个亚西米勒后来就被扫罗给杀掉了哈，但是他的儿子后来就逃到大卫的那里，所以也当然耶稣在讲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典故的时候，他可以讲他的儿子哈，亚比亚他做祭司的时候。没，不过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哈。我们今天要讲就是说，耶稣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比方来讲，对不对啊？我们有的时候也听不太懂哈。就是说他为什么有这个法利赛人这么一讲说你不能做这个事，然后耶稣就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好像要给他怎么样 make 一个 argument。有时候我们也觉得说，为什么耶稣会用这样的一个例子来讲？因为有人来讲哈，其实呢，你真的去读那段，这个撒母耳记上的话呢，是祭司把换下来的圣饼啊，因为那个圣饼啊，而且那边讲到5个圣饼啊，因为每当安息日的时候，哎，他们要重新再做。5个饼啊，然后放在那里，然后把那个旧的要把它换下来。那个旧的换下来呢，就给谁呢？就给祭司的一家，哎，然后他们可以来饮用，对不对？所以耶稣用这个里面，当然这个里面特别没有提到安息日啊。其实耶稣在讲什么？耶稣在讲说，大卫在安息日的时候，他肚子饿了，到了神的圣殿，居然他可以吃那个。本来只有祭司可以吃的圣饼，你懂我意思吗？但是耶稣为什么用这样的一个 argument 来做。其实耶稣不是在这里，好像跟他讲说：“你看看律法，你看大卫没有遵守，也没有关系。那我不遵守更加没有问题。”他不是在讲这个，啊，律法，在马太福音里面讲，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能废除。耶稣不是说人旧约，神把律法给人了。他来了就把律法完全废除了，人就不用去管这个东西了。不是，他的重点不在讲这个。那他的重点到底在讲什么呢？他重点是在讲，其实在律法的当中啊，有一种律法叫礼仪上的律法。也就是旧约里面讲到与礼仪啊，比如说献祭等等哈，这方面有关系的这个律法，不是指到一种道德的律法啊。那这些礼仪方面的律法，它讲到其实是一个影子啊，最终它要指向耶稣基督，最终它要影子要指向一个将来一个实体的一个实现。在马太福音的12章的里面，耶稣就这样告诉他说：“他说律法上所记的，当安息日祭司犯了这个安息日，对吧？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接下来第六节，他就马上他一转折，他就这么说：“他说，但是我告诉你们，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殿更大，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们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吗？耶稣在跟他讲，大卫他好像没有完全遵守礼仪上的律法，然后他没有好像犯了一个必死的罪，对不对？后来他确实吃了，他就走了，他平安的就走了。但是这不是他要讲的重点，他讲的，他就说，其实我比大卫更大，对不对？其实我比那个亚比亚他这个祭司还要大，甚至怎么样，比这个圣殿还要大，因为他是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成为人的样式，他来到我们的当中，他要将旧约里面讲的那个影子哈。就是指向他的实体哈，所以这样大家明白吗？耶稣在跟他们讲这样的一段话，就讲到他有权柄，不但是来解释律法，对不对？他有权柄来成全这样的一个律法，啊，所以安息日它不是一个要被遵守的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要指向耶稣基督的一个记号。如果一个人离开基督去守安息日，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人抱着一个影子，然后他来拒绝实体。我们现代人有没有这种问题？其实是有的哈。现代人讲到，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讲到心理的技巧，对不对？这些心理技巧并不是说不好啊。比如说举个例子，讲到。在你很紧张的时候，你就深呼吸，对吧？当你哭得不停的时候，你来做一个深呼吸，做几次，可能就真的你得帮助了哈。或者说讲到一种正念哈，就是说你不要胡思乱想啊，你一直要想好的东西哈。或者讲到你可以把自己的情绪把它记录下来啊，这些都是现代。所谓的心理学要告诉我们现代人，处理一些焦虑的问题，你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些事情，它只是好像有一种像止痛药一样，对不对？科学上也解释说，可能在我们体内产生一种内啡肽，对不对？可以来帮助我们，但是请弟兄姊妹知道，这些是影子。这不是最终来解决我们人生问题的一些方法，也不是最终解决我们灵魂的问题的一些方法。所以这些虽然不坏， 但是他们只是在处理一种症状，他在处理一种感觉，他没有处理一种关系，他没有处理一种关系。问题不是说我感觉不好，问题是说我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我没有把神当作神，我把其他生活当中很多的东西把它代替了神，我觉得那个东西我不能失去啊。所以影子怎么样可以安抚你一会儿啊，但是他不能带你回家，他不能带你回家。你如果跟神的关系出问题了，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你要需要悔改。所以法利赛人他非常的认真来守他的安息日，而且整段的经文他可以来背，但是他没有安息，他们有圣经，他们有规则，他们有热心，但是他们没有喜乐，他们没有怜悯，他们也没有自由。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守的是一个影子啊，但是他们拒绝实体，因为这个实体已经来了，站在他的面前，他们都不知道，而且一直要反对他啊。所以当我们如果用人的方法来取代了耶稣基督，无论是科学，无论是这个心理学等等，甚至哲学等等，如果你用那些东西来代替了耶稣，你觉得那个是影子，你如果要来拥抱它的话，你的安息就要变成一种重担。所以弟兄姊妹，耶稣基督是主，而且他是安息日的主，他不但他有权柄来解释给我们律法，对吧？而且他有权柄他来成全律法。那最后我们就讲到他甚至有权柄啊，他有权柄才可以赐给我们真正的安息，所以他有赐下安息的一个权柄。所以27节他这里跟他们说，他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弟兄姊妹，你们这句话懂吗？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好，先我来解释这句话之前，我先来跟大家讲两种区别，对吧？一个是拉比的系统，对吧？犹太人的拉比系统啊，另外一个是讲到耶稣他自己啊。拉比的系统，我们刚刚讲到，拉比就把律法把它具体化啊，甚至把这个律法变成一种规则啊，所以律法是围绕着一个规则而行的啊。然后呢，安息日来定义人，你这个人如果没做事啊，他就觉得啊你不错，你稍微做一点事，甚至我刚刚跟你讲，就是说乘电梯，对吧？一 push 一下，糟糕，你这个人完蛋了啊！你已经犯了安息日，他用安息日来定义人，对不对？所以律法在他们的里面就变成了一种禁令，就是禁止啊，就像一个爸爸在家里跟孩子说：“这个不能动，那个不能动，这个不行，那个不行。”所以你的孩子就是什么东西怎么样，家里就是一个规则啊。所以这个叫什么？这个就是说，如果人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人围着律法来转啊，人为着一切规则所规定啊，然后呢，人最后就是被定罪啊，就失去了自由，对吧？那安息日是为人设立，耶稣讲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他在讲什么？他在讲律法其实是要围绕，律法是为着人的啊。第一个我们来看到为什么说律法是为人，因为在人犯罪之前，还没有律法之前，神首先把安息日作为礼物已经赐给人了，对不对啊？神造了一切所有的，对不对啊？你们不愁吃不愁穿，对不对？虽然也是在 园子里面这个要工作，对不对啊？但是呢，第七天就放下手里的工作，人就来思考神一切所完美的创造，在他的面前有一种安稳，有一种享受，有一种满足。所以人的安息是建立在神的所完成的工作的上面。但是当人犯了罪以后，这个亚当神就跟他讲，你从此以后怎么样，你就这个汗流满面才能够糊口啊。为什么？因为地也为你受了咒诅，因为罪进到这个世界，死也进到了这个世界，所以人生活在一个劳苦的里面。所以律法最终是要让人知罪啊。旧约的律法不但是反映神一个无瑕疵的一个品格，同时要让人知道人是有罪的。那为什么安息日是为人设立呢？因为如果旧约的律法让人知道罪的话，就让我们想到我们的人生里面需要一位救主，我们需要处理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罪将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把它扭曲了，改变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的得到关系，得到一种安息哈。只有这位人子来到地上，他要处理的是我们的罪，他要处理的是我们跟他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律法最后他要顺服在怎么样，在一个救赎的一个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什么叫安息日为人所设立？人却不是为安息日所设立的，关键就在这里。所以在整个新约的圣经的里面，有的时候我们认为安息好像就什么东西都不做，对不对？无所事事哈。我们好像安息其实是好像一个很容易的事嘛，对不对？但是当新约圣经里面讲到安息的时候，他说你们是要竭力进到安息的里面。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事？也就是说安息啊，你真的要享受上帝的安息，是耶稣他要赐给我们的，同时也是凭着你的信心来进到他的安息的里面。所以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的里面，他说论到那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为什么？因为在诗篇95篇的里面，诗人就责备当时的以色列人，你们在旷野里面，你们就是因为不信啊，所以那个世代的人全部灭亡了。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的救赎，也不知道神所造的一切都是美好，所以他们的信心没有办法与神的工作好像相配啊，所以他们就不能进到神的安息的里面。但是他说又过了多年，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所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所以他说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受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是为神的子民来存留。第四节讲到说，因为那进入安息的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这边讲到耶稣基督所完成的一个救赎的工作，讲到新约圣经的里面跟旧约圣经的一个对比的里面，我们怎么样？我们现在也是靠着一个信心进到神的一个安息。旧约的那些人，对不对？他们不信神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安息的里面。但是我们现在不但是神完成了创造的工作，而且也完成了救赎的工作。所以他说我们现在怎么样，所以我们务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他说免得有人学了不信从的道理就跌倒了。所以弟兄姊妹，耶稣 他有权柄，他有权柄解释律法，他有权柄成全律法，他也有权柄赐给我们安息。但是这样的一种安息是要用你们的信心来领受，是要你们接力的进到上帝的安息的里面。所以请你们记得，安息不是一种感觉，觉得啊 I'm so relaxed, I feel so good, 现在就安息了啊。安息不是一种感觉，安息是一种关系。安息不只是说我的情绪不焦虑了，然后我的生活没有压力了。安息是知道你是不是已经与神和好了，你是不是已经活在神所完成的那个工作的里面，你的人生的根基是建立在神所完成的工作的上面。耶稣在十字架上，他用极大的痛苦，他来担当了我们的忧虑，担当了我们的焦虑，担当了我们的不安，但是他却将完全的一个安息，完成的一个安息来赐给我们。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说成了，成了什么意思？成了就是他已经成就了神在历史上救赎的一个高峰。所以以至于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可以有一种安稳，也就是我们人生的根基可以建立在他所完成的一个救赎的工作的上面。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信心啊，我们可以进到他的这样的一个已经完成的一个工作的里面。所以今天我们看耶稣基督跟法利赛人的这样的一个回答的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从今不要用自己来解释上帝的话，对吧？我们要让基督来解释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也停止不要自己来成全我们的安息啊，用很多现代人的方法。我刚刚讲到那些方法是一般恩典是可以用的，但不是最终的方法来成就我自己要安息，对不对？而是要让基督来完成你自己的安息啊。那最后我们是要用信心来进到他的安息的里面，享受他所完成的工作。奥古斯丁在忏悔录的里面，其实在他的最后面的一部分，他已经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神学的题目，就是在讲安息哈。不过他是一个思想家，他也是一个神学家，他想的比较深刻。他在他的这个里面，我稍微摘一点东西给大家分享。他讲到，他深刻的指出，他说真正的安息不是在于记忆、情感和自我的认识。他说人可以记得很快乐，对吧？你有一段美好的一段经历，他说但是你没有办法真正的拥有这样的快乐，这个快乐这个时光已经过掉了。人可以来谈论真理，但是他说人未必能够活在那个真理的当中。真理只是从你这里进来，对不对？那里出去了，你没有活在真理当中的一个现实。他说人甚至可以来认识自己，觉得自己是怎么样一个人，童年又是怎么样的经历等等等等等等，对不对？你可以很清楚的来分析自己，认识自己，但你却没有办法给自己的灵魂带来安息。所以在忏悔录的最后一部分哈，他不但是讲到说真正的安息不是在于记忆，不是在一种情感，不是在于一种自我的认识，这些都是现代人也是在追随的东西啊。而且他讲到时间哈，他讲到为什么，因为有的人就一直在时间的上面徘徊，为过去的事情，为现在的事情，为将来的事情等等啊。他说过去已经不在了，未来还没有到，现在又是转眼即逝啊。所以他说时间 如果一个人的生命只活在时间的里面，他说他永远没有办法得到一种安息，因为一想到过去这么悲哀，你就一直后悔，对吧？或者说将来我又不知道到底什么东西发生，现在一讲完话这个 moment 就 pass away 哈。所以他在跟我们讲什么？他在跟我们提出一个极其深刻的一个洞见，也就是说时间是受造物的一个结构，而安息只能够在赐给我们永恒的那位上帝，安息只能在那个永恒者的里面啊。所以奥古斯丁他其实是讲了最著名的一句话嘛，是吧？除非你找到安息，找到上帝，要不然你的心没有办法安息，是吧？但他在讲这句话之前，他想了很多的问题，他想得很深，他想得很广。啊，奥古斯丁就进一步指出来，人不安的根源不是在于苦难的本身，而在于爱的错位。当一个人爱受造之物胜过那个造物的主，当人企图把有限的来承载无限，他说不安就成为一个不可避免的一个结果。换句话讲，他说焦虑其实是因为不是因为人爱的太少，而是人爱错了东西啊。所以你们好好去想想这句话什么意思啊。焦虑不是因为你缺少爱，不是因为你爱的太少，而是你爱错了东西。这里就是讲到跟法利赛人一样的心态。为什么？因为他们很热爱律法，但是他们爱错方向了，他们爱错东西了。他们本来如果他们真的看到这位这位基督站在他们的面前，这位赐生命的主站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却不要去爱他，要排挤他，却紧紧地抱住他们的律法。他们爱错了东西，他们爱错了方向，他们紧紧抓住律法当中的规条，他却没有看见站在他们跟前要赐给他们真正安息的这位主。所以这个奥古斯丁哈，在这个忏悔录的最后这一部分，他要我们怎么样回到一个核心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的心之所以不安，不是缺少时间，不是缺少方法，不是缺少智慧，而是我们没有回到上帝的面前，或者说我们没有安息在神的里面。真正的安息不是人只是停下手当中的工作，而是人要进到神所完成的工作的里面，不是来逃避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压力，对吧？这个世界的空虚等等等等，不是来逃避，而是要在神的里面能够安然居住。弟兄姊妹，耶稣基督真的已经赐给你安息了吗？你是不是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享受了这样的安息？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啊，在2026年的一开始，在这个世界所有媒体给我们的很多负面的这种新闻，战争的危险，失业的危险，家里的纠纷，各种各样的问题，让我们好像觉得我们是活在一个非常不安的世界的里面。但是耶稣基督曾经来到，在历史里面他已经走过，他已经完成了上帝的救恩，他不但有权柄来解释律法，他来成全了律法，他更乐意将他的安息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这样的一个安息，他要赐给我们。 求主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啊，让我们看到我们生命当中什么东西错了，我们爱错了，我们的方向走错了，我们看重的是规则，我们没有看重一种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悔改，愿意来归向你，我们愿意凭着信心要竭力的进到你的安息的里面。求主也施怜悯，让我们可以安稳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我们有一种说不上来的稳妥，我们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满足。主啊，我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一种平安，是你要赐给我们。求主你赐福在座的每一位，谢谢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